这个一次贴剂，一次贴剂。那这个我们还是针对长老早上所谈的，跟四本啊一般被认为正典的《路德记》啊、《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啊这四本书做一个比较啊，来判断说到底《以斯帖记》它符不符合正典所记载的神前世的准则啊？不晓得那个海蒂跟啊陈弟兄哈，陈弟啊，你们有没有先有没有问题？我们先可以谈一谈吧。等一下，海丽，第一点是说，
讲慢一点，
讲慢一点。
好、啊，那个，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本书，那个书里面提到，就是在四海古卷里面没有以斯帖记的，
没有以斯帖记，
哎，没有以斯帖记，这个、
对，这是确认的，
啊哈、
啊，这是确认的，是。
然后其他的各里边，有些次经也有啊，但是唯独缺了这个以斯帖记。然后那个第二个是个问题，就是就是现在就是我了解到了有些教会啊，或者有些那个信徒，他们那个觉得就是说现在有新约的那些对他的内容属于旧约的内容啊，现在应当就是说追求新约啊，而旧约呢就是说
时代论。
还是忽略了啊！
是，
以新约为这个可以的，新约作为一个，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来按照我们来立的这个新约啊。对于这个约，其实我也是很清楚的，像长老和传道啊，那个的看法。
认同的清楚找到传道的看法、你刚刚讲第二点是说很多人认为现在是新约时代，而是守的是新约的内容，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可以把你的新约的内容啊，是和就是以色列人立的约，就是立约的这个双方是神和以色列，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啊立的约对象，现在新约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为中保，和我们啊立的这个约啊，说我们应该追求这个约，而不是那个约。
就旧约就是律法，就是旧约内容是与以色列人立的约，不是跟外邦人在新约时代立的约啊，是这样。而现在新约时代就不再守旧约律法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他没有什么就是外邦人，就是说现在就是没有就是说什么的，就是这个新约是和外邦人立的这个承诺啊，就是说和我们就是所有的人的啊。
那你对于这一点的你的看法是怎样？
我现在没有什么看法，我现在我不能再写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说法，我们怎么去破解他这种说法？就好比说，因为像安息日就是。直接是旧约律法十诫里面所规定的，那所以很多人他就认为不要守安息日，对吧？因为新约里面就好像没有去明确说要守安息日。那到底新约时代外邦人要不要守安息日？其实用这一点来讨论，应该就比较直接了啊。
教会的一个两个人两个弟兄了哈、啊，说就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好，了解哈，好，大概可以用两个面向来谈嘛哦。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罗马书九章到第十一章。罗马书的九章一开始，他在第四节的时候，保罗写的说，他们是以色列的，那儿子的名分、荣耀、书约、律法、礼仪、应许，他提到了六样，都是他们的。哦，这六样都是他们的。儿子的名分、荣耀、诸耶、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好，如果他们说旧约律法跟旧约都是以色列人的，那我们要讲荣耀、应许、儿子名分也是犹太人的，那我们外邦人一点都没有份哦，你也没有，你也不是神的儿子的这种名分哦，你也没有荣耀，你也没有应许啊，没有啊。如果照这个经文，照他们的这种原则来看，那只有我们都跟神没有关系的，我们都跟神没有关系的。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确定，我们外邦人确实跟神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一些都是神给我犹太人的。断了，还断
掉
了。
哦，明白了。
知道了哈。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一章，保罗怎么讲？保罗怎么讲？第十一章后面，他谈到外邦人，第十三节开始。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从第十四节开始，他就来谈到为什么这些外邦人有份于犹太人的这一些六样的神给他们的福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野枝子，我们是接在这一个原来的这个树干里面。他们是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被神砍下来，我们不过是接过去而已。但他也，保罗他也讲，他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通通被砍光光，所以他会谈到第二十五节后面，犹太人有几分硬心，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约，所得到的这一些应许，我们仍然立在犹太人的约上面，犹太人的应许上面，那同样的也要爱用犹太人的律法上面。如果你只讲犹太人的律法你不要，那你其他的五样你也没有了。好，这是保罗的讲法。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一般我们引用都是用希伯来书的新约。那到底希伯来书的谈到的新约是什么新约？它是由第八章，这个以后我在谈以后谈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会更详细的谈这一些了哈。那实际上从第八章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更美之约。到底这个更美之约的他所要谈的主题是什么？是约的内容改变呢，还是实现神约的方法改变了？那实际上从第八章一直到以后到第十三、第十章哦，他都在谈这一点的，是约的内容没有变，而是实现约的方法改变了。所以新约不是说把旧约通通拿掉，而是说 如何把这个原先所立的约的内容能够把它完完全全的实现出来，这个方式改变了，他只是在改变这个，以前是透过牛羊来实现，现在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来满足，他只在讲这一点。所以八九十他的强调点在谈这一点啊。那我想大概就是根据新约圣经所讲的，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新约，什么叫做旧约啊，绝对不是按照他们所认定的那样的方式啊。这样那个海丽了解了哈。
哦，了解。
啊，再来那个你还没有？
其他的暂时没有了。
好，那
以赛亚可以补充一下以赛亚书56:6那里。
哦，啊，那个是一般他们都是旧约嘛，因为那个是旧约，所以他们就根本就不读了，他们都等那个没有跟他们没有关系了。
讲的是外邦人
啊，他们都等那个是旧约的先知讲的。如果他们叫他们来讲，他们只讲新约了。
是
啊，就旧约那些讲的那些，你就讲再怎么好，他对他们来讲没意义了。
啊，
是，
但
是也都过去了。
他认为那是过去的。所以你用以赛亚书53或是61章里面的，哎，他们认为那个也跟他们没有关系了，好吧？大概用新约的角度，我大概就提这两个地方了哈。啊，以斯帖记你有没有要谈的？
没有了，
没有
了。
好。
哦，
好，那阿 Ken 呢？可以。
我也不有什么特别的忧伤的啊。
好、哦。你读《以斯帖记》，你有什么样的特别感想没有？
怎么说？其实这个《以斯帖记》啊，就是我的感受就是说，因着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阿拉伯人啊，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啊，这些关系啊，这以色列记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啊，杀害了这外邦人屠杀他们吧我想到因着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啊，对那些入侵以色列国的人，他们也是。是杀光光他们吧，但是啊，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说啊，我就想除了这个以斯帖记会歌颂这些屠杀的行为以外啊，我想其他圣经的章节也看不到有类似的记载吧。喂，
哎，好。
还有就是这个这个以斯帖记啊，在这个圣经的奇经里也有类似提到吧，这个什么以斯帖补篇啊，我看过这个圣经奇经里面的这个以斯帖记啊，它的内容和这个圣经的以斯帖记有一些分别吧啊。就是当中啊，这个七经里的以斯帖记有记载这个以斯帖王后对这个先知的图告啊，我相信这个以斯帖补篇啊都对和以斯帖记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啊？
就是刚刚讲的补录，补录的部分有谈到以斯帖或莫迪改的祷告嘛，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跟希伯来文的内容。
好，好，我详细来解释一下了哈。一般认为以斯帖记大概是在这个主前，大概是第四世纪，或者有的人认为更早一点，大概在主前第五世纪，也就是说在西元前300多年或400多年， 一般认为大概比较一般人家认定的都是大概是300多年或400多年那时候写的啦。啊，那时候希腊文本身并不是一个通行的，被当时的人来讲通行的语文，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在犹大地的话，基本上讲的仍然是以这个亚兰文为主的。那希伯来文是到希腊文是在主前第三世纪的后期之后，才开始通行在以色列的通行哈。那时候第三，那也就是说所以以斯帖记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一般大家会认定它是比较早期一点的，大概主前第四世纪或是到甚至到第五世纪了。那卜术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读到的七十一本的编写大概是在主前第二世纪，也就是说希腊文已经在当时的世代已经是被接纳为就像现在的英文一样。那也就是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住在犹大地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以希腊文为主做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懂得亚兰文，尤其是我们知道七十一本它的编写跟它的翻译是以埃及的亚历山大为主体，而亚历山大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是当时的密特勒这个希腊分裂出来的那个王国，这个王国也是以希腊为主体，他们讲的话也是希腊话，不是埃及话，反而是希腊话。所以在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基本上他们都是讲希腊话，他们为了要去了解旧约，所以他们就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演变。那当他们在翻译以斯帖记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以斯帖记有太多不符合他们认为圣经的原则，所以他们就添加了民间的一些内容把它添上去，就在以斯帖记的几乎在每一章都有一个补述，都在补述描写他们的行动，中间有很多他们跟神很虔诚的表现。所以希腊文的以斯帖记就加了很多他们跟神祷告啊，神向他们启示，然后神怎么来跟他们拯救啊，那就跟一般我们读到的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很类似的描写法啊。所以这个那以后呢，这个刚才长老也有谈到天主教他们接纳的以斯帖记，他们不是接纳希伯来文的以斯帖记，而是接纳希腊文的以斯帖记，所以他们认为那一些补述也是属于圣经的，也是属于原本圣经的，来证明以斯帖记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先知上的话语啊。所以大概这样，阿 Ken 你来了解吧。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啊，可以，可以，
可以哈。那以斯帖记，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这个是那个问题吧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律法的是因为在这个以斯帖记里提到那些犹太人杀了其他国家的人们大概75000人吧 我就想下啲算唔算是一个大屠杀啦，或者这是一个战争咧？因为在这个《生命记》啊二章里面，都是提到啊，这些希伯来人啊，这些犹太人，不能在其他国家啊发动战争吧？啊，是不是这样啊？
你好。
你的问题怎样？再说一遍。
啊，这个《生命记》一章啊，《
生命记》二章。
啊，当中是不是提到这个亚威吩咐摩西啊，这个希伯来人啊，不能在这个应许之地以外发动战争吧？啊，我就想啊，这个以色列王后啊。发了这个外族的人75,000人啊，这个是不是是发动圣战？
是不是一种圣战？你强调是说这个是不是一种圣战？
啊，对啊，这个是的。
好，确实了，《生命记》里面有谈到，当他们在旷野旅行的时候，他们有跟几个民族特别有征战过的。啊，经过这个，他们经过摩亚、亚门，那就跟这一些人来征战，所以他们杀了这个。
对，因为第五节他说不可要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
哦，
那以斯帖他们反而是跟他们征战，是不是违反了？你讲的就是说，是不是违反了《生命记》二章五节的命令？是不是？
对呀，
是不是呢？哦，这个情形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他们经过人家的土地，而这个土地是神赐给他们的，哦，神赐给他们的，那这个是人家的土地，你不可以强行通过，然后来跟他们征战，也就是说，就如同迦南地。那迦南地原来是迦南七族的，现在神把它夺回来，要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可以跟迦南七族去征战，是因为这是神把这个土地更改他的主权了。但是神没有更改他的主权之前呢，你们以色列人，你们经过神所设立的，已经设立给分派给其他民族的，你就不可以主动去跟他们征战，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要不要征战是在于神有没有把土地赐给什么样的民族。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把迦南七族灭尽，是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但是神并没有命定神可以随便的把其他的民族通通灭掉啊，所以我们用这一点来回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第九章谈到他杀了其他的民族，当然这中间也包括亚甲啊，这个亚甲这个哈曼他的儿子10个人，当然如果照律法讲，亚甲人是属于亚玛利人，他们是属于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神允许，神也命令扫罗去把他们全部杀伐净尽，如果就只针对亚甲人，以斯帖记这里所描写的他们并没有错，但是他不是只有这10个人，他还有其他的一切仇敌，而这些仇敌有75,000人，他们不见得他们都是亚甲人啊，不是啦，他们只是说他们跟以色列人为敌而已啊，那他们通通把他杀了，那这个就已经越过律法所规定的，我们只能够这样讲，就这一点上他越过律法所规定的，只要人家仇恨你，你都把他杀了，律法从来没有这样规定，人家恨你的，你就可以把他杀。律法从来没有这样讲。像阿 Ken 这样可以吧？ 还可以了解吗？
可以可以
了解了哈。好，
对，
我们在四年前哦，我们就有讨论过以斯帖记啊。那时候也跟家的弟兄，我们那时候是四个人啊，跟五个人啊，跟四个人啊，跟家的弟兄，我们那时候有谈过以斯帖记。那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结论啊，我谈谈当时我们所写下的一些结论啊。第一个，要用律法的角度来思考以斯帖记，这是第一点，要用律法的角度来思考以斯帖记。第二个，要用新约的成就，有没有这样的预表，也就是以斯帖记它有没有新约这种成就预表的意义，来思考以斯帖记。第三个，要以家庭的次序，家庭的次序来判断以斯帖记，也就简单来讲，家庭强调丈夫为主，妻子要顺服，那就说女人不可以出头，丈夫要以丈夫的荣耀，丈夫的旨意为主，而不可以用女人自己的主意为主。那这三点来思考以斯帖记，那会发现到以斯帖记跟雅歌他们都很相像，他们都违背了律法的原则，也在新约的这种预表上他们都没有这样的预表。再来用家庭的次序上来看，也都违背了神所定的这种次序。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有另外提了三点。第一点，以斯帖记本身的得救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守神的律法而来得救的，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可以得救。这是他经文不断的来重复强调，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得救了。第二个，哈曼要灭以犹太人，是因为莫迪改不遵守王的命令，因为王叫一切的国民都要来拜哈曼，而偏偏莫迪改他不遵守王的命令，所以被灭的原因是莫迪改不遵守王的命令，而不是因为他守神的诫命。你说莫迪改他不去拜哈曼，不是因为神的命令他不拜哈曼，而他不是因为他要遵守神的命令，说他不拜哈曼，经文从头到尾没有这样讲，而是因为他是亚甲人，他跟他是敌对的，所以他就故意不遵守王的命令。这是第二点我们所谈到的。第三点，因为肉体的血缘的缘故，以及以斯帖本身有这一种很有计谋的两次来邀请王跟哈曼去参加的宴席，透过宴席来把哈曼的计谋把它凸显出来，这个都是人的计谋。再来，以斯帖开始隐藏的他的身份，也是因为人的计谋、人的智慧，这一些种种都凸显出是犹太人本身的聪明智慧、犹太人的血统，来成为他们得救的一个途径。 那这个是我们那时候谈到犹太我们认为以斯帖记它不被我们接受为是正典的这个原因啊。那我另外提到两点是我最近的体会了。第一点，我看了有一本注解书，他特别去提到，他针对以斯帖记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他提了大概十来项，他认为这十几项来证明以斯帖记是让我们很难去会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记载，不断的强调人的传统，强调人的种族意识，强调人的计谋，种种都没有一点是按照旧约律法的原则来谈论的。他们都将这一些问题都一一的提出来了，但是这个作者最后讲了一句话，仍然他们认为不能够否定以斯帖记是正典。为什么？因为这是传统的权威，传统都认为以斯帖记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只要人尽我们当尽的责任，神就一定会救我们，所以他们就认为以斯帖记是正典。所以最大的一个今日人接受正典，是因为自古以来的权威来决定它是正典，而不是因为这一本书确实能够教导人来认识神。第二点，也就是说我特别强调一点，律法特别强调义人蒙福，应对义人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在利未记、在生命记他们的最后的终结点的时候都特别去强调这一点。所以神就会应许说，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律法，在利未记的26章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条例，遵守命令的人神就会降下福分，遵守命令的神会降下福分。那同样的，在生命记的28章，生命记28章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描写法，你遵守诫命的人你就会得到福分，福分。那同样的，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的23章24节到33节，出埃及记23章24到33也有提到相同的讲法。那我们说五经以外，另外有一卷叫做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在他最后23章约书亚要死之前，他有一个他的一个遗面，从约书亚记23章6节到16节，他也提到要叫他们去遵守亚威的命令，如果你去遵守了你就会得到福分。这是律法一次又一次的跟我们强调，人是因为遵守神的律法而得到福分，得到神的保守。那这些外邦人，这些仇敌，他们来攻打，他们就要四散，从一路来，他们就要从五路回去，表示他们被打败了。那同样的，我们知道就约伯记里面他给我们谈的另外一个角度是义人受苦，一个是义人蒙福，一个是义人受苦。义人蒙福是因为他的义，他得到神的祝福， 而义人受苦呢，他反而是要来彰显神的义，是要彰显神的义，他不是来彰显人的义，他是要彰显神的义。所以我们用这两个角度来看以斯帖记里面，一方面没有任何人遵守神的律法而被称为义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没有看到在这一个他们受到苦难得到拯救过程中神被彰显神是义的，也没有。就这两点来看，他完全没有律法所谈到的这个神行事的准则，律法的准则。所以这些观点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的来确定，确实以斯帖记为什么我们能那么确定来排斥它是正点。我在今天早上要来之前，我特别再去看了约中之要，有一本书是约中之要。约中之要它对每本的旧约它的经文架构它讲得非常的详细哈。那约中之要它谈的整个以斯帖记的文章的中心点，就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它把它整个架构它分作十三个段落，十三个段落里面它是一个 A B C D E F G， 然后再来各返回去，所以它是这一种环状对策的架构。最中心点是第六章的一到十四节，整个六章的一到十四节是谈到莫迪改他怎么样被得到尊荣，而他得到尊荣的过程我们知道就是王睡不着觉而重新读他的文书，而知道竟然有莫迪改来救他一命的这个事迹，然后让莫迪改就被得到尊荣，这是他文章的最中心点。也就得救的最主要是因为王睡不着去读了一个文书，然后以色列人就让他的莫迪改得以被尊荣得救了，这个是他得救的最中心点。第二个他谈到他整个这个以斯帖记十三段，十三个段落从一到七，然后从七到十三他也把它分作两个大段，从一第一章到第十六第六章分作七段，七段的中心点是在第三章，第三章的哈曼的计谋，他的计谋好像得到王的允许了，要杀伐以色列人。那同样的从第六章到第十章他把它分作第二大段，也就是第六章它是被重复的应用了，第六章被重复应用，那从六章到第十章它也分作这个一个架构，也是一个 ABCDCBA 的一种架构里面，他发现到最中心点是第七章哈曼的计谋被拆穿了，哈曼的计谋被拆穿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他认为的中心点，第三章哈曼的计谋被设立是透过他的谎言，透过他的谎言哈曼的计谋就被设定了。我们在上一次有谈论了哈，尤其是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哈曼对亚哈王的说话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似是而非，让王以为这个犹太人是没有意义的，对王没有任何有效益的，所以他们这样的民族要把他们杀掉。 那透过哈曼的这一种谎言，他的计谋被设定了，这是他的中心点。同样的，我们要看到第二段的中心点。第二段的中心点，哈曼的计谋被拆穿，是什么样的被拆穿呢？透过以斯帖的谎言。以斯帖里面这里谈到，当第二次的宴席的时候，他透过他谈到说，这个他的仇敌是哈曼的时候，那王跟王就怒大怒离开了，那哈曼就跑到王的面前，要来求王后啊，王后面前求王后来谅解。结果呢，王又来到宴席中看到哈曼，然后就认为他是凌辱的王后，整个都是一个谎言。实际上哈曼不是来侮辱王后，王后也没有为哈曼说哈曼不是来侮辱我，都是透过谎言，透过误解。我们看到两次的中心点都是谎话。好，那整个以斯帖记我们就知道，谎言是他的最中心。再来，人的计谋，还有人竟然睡不着觉而去读文书来救了以色列人。神从头到尾没有因为你以色列人你的进食连祷告也没谈，只有他谈到进食啊，到底有没有进食，有没有功效，他也没谈，也没讲说这样的进食有没有功效。所以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整个以斯帖记，那更加关系到这一本书啊，确实是相当荒谬的一本书，就如同我们在读以雅歌一样，雅歌确实非常的淫乱。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没有读过圣经，有的人去说，那让他去读雅歌书，他们说，这个是在，这是一个色情诗歌吗？他们会这样认为。所以这两个书卷呢，就是让我们非常讶异，今天的犹太人跟天主教、基督教去认为说这个是神的话，这是非常是污蔑神的啊。那以这是我的一个感想哈。钟明有没有谈的？
我
医生你讲
我有一个想法，可能跟不过跟以斯帖记比较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雅歌其实是那个犹太人在婚礼的时候亲族所唱的歌，所以它事实上是一种，它是一个在庆贺婚礼跟新人洞房蜜月时候所唱的歌，所以他其实并不是鼓励淫乱。我倒是觉得教会的这个解法呢，把它解得太偏颇了，因为他原本的这个诗歌就是在所罗门王那个时代，就是他们的民间风俗，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我觉得可能是，也许是表示性教育，也许是表示他们对婚姻跟性的这个上面的一个颂赞跟表达。我倒是觉得这确实是跟神的话是没什么关系。不过如果你把它放在它是在婚约里面的逾越，它很重要的就是婚约之歌，它是一个婚礼，就是已经完成婚礼之后，就是新人洞房的时候亲主在外面唱的歌，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会比较清楚。那再来呢，里面呢出现了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 Solomon、
嗯、
一个叫 Shulamin、
嗯、
他的字根呢都是来自于 Shalom、
嗯、
Shalom 的意思是来是完全完整的，就是恢复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用作者他在字里行间所用的男生跟女生的名字里面可以去推论，就是他会用这个这两个人的名字是有他的用意的，就表示说这两个的结合是完整的，是喜悦的。我觉得倒不是用淫乱的角度去看，因为他在婚约的里面去设定这个框架。那再来一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当然因为可能古代没什么性教育，你总要用一些比喻的方式告诉这些新人啊，就是洞房要做些什么。这个是我个人推测啦，所以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是犹太文化在婚礼的时候所会颂赞的歌曲，所以雅歌的原本的用途是这个样子。这是就我所知道的
啊，
是，
以后我们雅歌我们会再讨论
啊，
以后我们会讨论，我们大概
下一次我讲的话，我就要专辑要讲雅歌，
没关系，
探讨雅歌到底它是不是符合律法、符合正典的标准，
可以再讲，就是说，就这个是就我知道的一些背景，
我们就是要讨论这个，
对。
好，这个以后我们大概下一次会继续来谈雅歌了哈，也就是说大概三个礼拜后我们来谈雅歌，所以海利亚天哈，有时间可以读一读雅歌了，然后你们也可以找一找雅歌的一些资料啊，我们三个礼拜后我们会继续来讨论雅歌这一卷的内容。好，我们大概今天就会到这里了哈。阿 Ken 有没有其他问题？